弟兄姐妹平安。我在预备这个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有想到说，大概一个月前，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很多啦，大概有一部分同工去参加大金的退休会，那大概是一个月前。那次大金退休会是有周学信老师来，他是华神的一个教授。那我们上次也曾经请他来，在我们七贤路礼拜堂有分享有关于这个是当就是他的题目叫做与圣灵相遇，与圣灵相遇。那这次大金退休会的时候，他在大金也有讲了好几堂有关于圣灵不管是圣灵的圣灵的运行的时候一些恩赐，或者圣灵充满等等这方面的事情，讲给众教会听，讲给南部众教会。这是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想到一个月前我们在大金。是的，我所以在这边呢，我就要这个有点广告。我们先看这个周报哈，周报的这个圣公报道，这个第五，那周老师上去年来他是讲与圣灵相遇，那我们今年四月五号，我们又邀请他来跟我们讲一天，叫做与圣灵同行，与圣灵同行。今天我大概就只是这样子把这个地方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让弟兄姐妹注意到。可是我们呢在之后我们会更多的来在讲台上面报告，来推动让弟兄姐妹尤其是各位同工，我们非常的需要非常需要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非常需要圣灵给我们力量，非常需要圣灵在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这个是我们到教会里面来，这是我们信仰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先把这个时间空下来，虽然四月五号很可能是连续假日当中的一天，不过请大家把这段时间空下来，因为这是很难得的一件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这是请华神的老师周学信老师他来继续上一次接续去年讲与圣灵相遇，今年讲与圣灵同行。是的，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刚才诗班在现实说，当答案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当答案不够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指导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能够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能够有盼望，有确据。那这个是中间插播的这个我们的算是一个这个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现在请大家再跟我一起回到大金这一个月前在大金退休会这个周学信老师在上课，我们大家听得都很开心。然后听到一节下课了以后，结果我们就有同工就说，来我们这个七贤路礼拜堂的这个同工一起到大金的大金这个退这个大金营地的那个大会堂的门口我们要照一张纪念的照片。所以我们大家都站得好了，我们都站好了，那到底谁帮我们照呢？这样就没有人照相。结果后来大家说，看到那个霍恩佩这恩佩弟兄，他原来也是我们这边的传道，恩佩来帮我们照。就恩佩说，我也是七贤的，他也站在队伍里面。完了，他没有人照。后来又找恩慈也站进来的，就后来就找一个别的弟兄帮我们拍一张照片。拍完照片了以后我就跟恩佩在这个门口在聊聊天，就看到大金营地的大会堂的 大会堂，可以想象到大会堂嘛，哈。然后它的门口也有一块大理石，啊，上面也写了一句话。恩佩就讲说，这句话也写在我们油厂教会的会堂的大理石上面。我看了以后，我说这句话也写在我们七贤大会堂的大理石上面。圣经当中，整本圣经从头翻到尾，你看有多少卷书，有多少非常振奋人的经文，可是你找一句，找一句话，找一句话可以写在会堂的基石根基上面，并且不是七贤，不是油厂，不是大的这大经，而是还很多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把这一句话当作是最棒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呢？是哪一句话？圣经上当中这么多的话，是哪一句话值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如此的纪念，如此的好像把它刻在大理石上面，放在会堂的根基上面？不是只有一个教会，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经句里面的第一句话，我们今天的经句是讲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对，我们今天不是第一章，第一章已经过去了，可是就是那句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如果还不知道我们七贤路教会的门口有大理石，大理石上面有这句话，你可能对教会还不太认识，你可能对真理还不太认识，你可能对于那个信仰还不太认识。我们到底来这边干什么？我们到底在这边最重要的那个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传一件事实，并且这个不单是事实，而是一个宝贵的信息，而且是一个救恩，这是一条途径，让我们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进入永生。这个是叫做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的，这句话写在提摩太前书。我们上个礼拜姚琴传道，他一开始就讲提摩太前书，现在还有介绍提摩太书信。一般而言会被人家认为是叫做教牧书信，不是教牧书信中的一卷，当然还有其他的教牧书信。什么叫做教牧书信？就是说它特别是写给那些有志向，这是有被上帝感动，愿意来牧养教会，愿意在教会当中更多的敬忠那个工人，对工人，对教会当中牧养的同工，带领的同工，长老、执事，或者说小组长，或者说主席，或者说是这个辅导，像这些重要的工人，教牧书信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我把它定作长老的功课，因为今天的内容我们也会讲到长老。我们再来看看刚才那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拯救的意思，对不对？神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神的救拔，神的拯救。耶稣他自己这个两个他的意思，他自己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基督耶稣他是基督，那个时候耶稣很叫耶稣的可能不止他一个人了，很多人都叫耶稣因为这是一个还算蛮平常的一个希伯来的一个名字，他就叫神的拯救。可是这一位耶稣单单是我们信的那位耶稣，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不一样，因为他是基督，代表他的地位，他是基督，他是受高者，他是跟君王一样 的高度，他是祭司一样的高度，他是先知一样的高度。耶稣是义 是, 是他的名字是有这样的意义，基督代表他的地位，然后你看耶稣基督降世，降世就讲到他的来源，他是从哪边来的？他不是好像说是一个人生出来的，他不是他是的确是从玛利亚生出来的，可是他的来源不只是从人而来的，他是从天上而来的，是他的来源是从父那边来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这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为要拯救，拯救谁？拯救罪人，这是对象。所以光是这样一句话，就讲到一个意义，讲到我们信仰的意义，讲到信仰的这个我们信仰的这位神，他的地位，他的来源，他的目的，还有他拯救的对象。是的，怪不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在这几个字，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其实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已经是全部都讲得很清楚，一个非常的精华的一句话，写在教牧书信里面，是让所有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人不要忘记这个是核心，不要忘记这个是核心。是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世界上面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诗篇132篇143篇，大卫自己说了，大卫说，主啊，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其实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可是为什么如此呢？为什么上帝好像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面来，不是为了那些好人，而是为了那些罪人，因为他要显明神的怜悯，显明神的忍耐。就像我们经句里面讲说，我们刚才只看到前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可是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要显明神有怜悯，神有恩慈，神他忍耐。耶稣自己然后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说，我来是招罪人，不是义人。耶稣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耶稣说的，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句话所有服侍的同工，所有当小组长，当传道，当执事，当长老啊，全部都需要放在心中，全部都需要放在心中。是的，我们本周我们就来到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请翻开圣经，我们把提摩太，我们今天大概只念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就好。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到7是讲长老，8到13是讲执事，所以我们就把这两段念一念就好。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在298页第三章，我们请用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就可以，好不好？来，我们请弟兄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不因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阿们。他先讲到监督，讲监督。那他监督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圣经上面并没有很多地方有提到监督，不过我们可以用查考一些其他的经文就可以来配合，就知道其实监督讲在这边讲到了，至少我们在我们教会的概念讲到的是长老。然后当然这个可能有其他的教会认为监督就是牧师讲的。好，不过我们看经文的话就知道，譬如说在从使徒行传，好，如果你不要翻没关系，我可以念给你听。使徒行传20章啊，从有两节，一个是17节，一个是28节，里面有讲到说保罗啊，从米利都那个地方呢，他就打发人去以弗所。这是使徒行传20章17节，保罗因为他在旅行当中，他到米利都，他打发人到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过来，好，请以弗所教会啊，你们的长老过来，然后就对他们勉励，对他们讲一些话。然后其中有一句话是在28节，就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主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保罗对谁讲？对那一群长老，从米利都打发去往以弗所请来的那群教会的长老，保罗对他们讲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这个监督，这个监督原来的意思就是叫做 overseer， 因为这里面这个从历史上面这个教会的历史的演变，这个字被翻过很多的名称，有很多的或许一些职分，有时候在最早的时候翻成主教啊，有的时候又翻成就翻成牧者或者牧师。其实我们在这边，我们刚才看到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这个保罗，他这边很清楚说，你们是监督，是全群的监督。那我们后来看这个提摩太书信，我们现在是在第二章。其实到第五章的地方呢，其实我们刚才就看第二章嘛，就第五章我们也可以翻到这个第300页的地方，然后的第17节那边就很清楚，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好，当以为总会怎么样，好。所以意思就是说，长老他其实是做管理的工作的，就跟监督的工作是一样的，他是一个照看的，一个做管理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一开始的他就得讲到说，这个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要得到那个长老的职分，他就是羡慕善工，这个话是可信的，好，可是这话是可信。去年有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有一门课程在每个月有一次在礼拜天的下午，我们找了一些核心的同工，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就叫做长老智慧啊，长老智慧。然后去年我们就读的时候，我们大家有分享，多多少少都能够受到提醒。这本书上面写的 比我们 经文上面看到的更加的令我们觉得说受到警惕。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然后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谁是合上帝合乎上帝心意的一群人？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在哪里？基督徒在教会。所以上帝虽然创造了这个宇宙，可是这个宇宙当中什么地方有人？地球上面有人，所以上帝的心意会在地球上面。可是地球上面的里面哪一群人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他的神的心，神的眼会更多的看顾，那就是教会。那在教会里面，谁是做管理的？谁是做治理的？谁是做带领的？那就是长老。所以如果从这本书上面讲说，那长老的职分是很不得了的，因为是全宇宙当中最核心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哇，这个是听起来真的是会吓死人。当然一方面会觉得很感恩，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说这个职分真的是不了，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简单。如果是真的上帝的心意是如此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面对。大家知道我这个那个应该是濒临那个要从学校退休啊，那我的退休申请函已经寄出去了，那现在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收到这个退休的核准。可是呢，我都已经说要退休了，我昨天呢还收到有一张邀请函，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会这样邀请我，说这个何应勤老师，你可不可以考虑要接啊、一个行政的职务这样。我也想说奇怪了，这个我都已经要退休了，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邀请函。不过你要知道，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公家机关，还是任何地方，你去找一个人来做行政的职务，你会先跟他说啊，这个希望你考虑啊，然后来接这个职务。可是他后面会有另外一张，就说要做这个职务需要具备什么什么什么条件，对不对？好，譬如说你如果要当大学校长，你至少要是做过怎么样啊的这个，然后你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资历，什么样的学历，这个就是一些条件这样。那当长老有没有什么条件呢？有啊，就他写在刚才这边啊，我们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条件到底多还是少啊？其实如果从字数来讲的话，其实好像比在我们学校当系主任的那个条件的还要少哎啊！因为不管当系主任还是当院长还是当校长，哇，那条件很多的。他这边的话写一点点，可这边虽然写一点点呢，可是每一个其实都很不得了，都很不得了。所以我看了这个条件以后，你觉得我会不会很惭愧啊？很惭愧。我会不会觉得我尚待努力？我会觉得说我尚待努力。我会不会觉得我自己不够资格？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求主帮助。不够资格，你可是还是让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叫做什么？叫做破格禁用，对不对？你没这个资格，没错。可是规矩定好了，你应该有具备这个资格。你其实没有这个资格，可是上帝就是让你先没有这个资格也站在这个位置上面，那更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就更多的在主面前讲说，求主帮助我，让我不要亏欠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没有办法把刚才讲一大堆的东西全部讲完，我只讲两个，一个是头，一个是尾。什么叫做尾？大概就是这一大堆资格后面的地方就会讲到说，管理自己的家，管理自己的家。因为后面讲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为什么人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不能够管教会呢？因为教会也是家，教会也是家，家里面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那神的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所以教会不但是上帝的家， 是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属灵的家，也是我们每一个小家庭的集合，也是家的集合。所以其实讲到这个管理自己的家，我想目前我们在同工群当中的讨论，这已经渐渐形成了我们一个共识。昨天 晚上在教会五楼中心团契，然后有第一次 的一个团契的同工聚会。哇，这个我自己没有参加，可是我从这个网络上面看到他们参与的人数好讨论的热烈，然后并且内容很具体，其实我非常的感恩。教会是家，我们要懂得管理自己的家。每一个同工，包含长老，包含执事，包含所有的小组长，包含任何在教会里面参与的同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家，然后我们就更多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因为教会是家。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样子的意象，这个样子的一个观念一直在我们的心中，并且我们一直在翻搅，我们也一直在好像就是在注意，然后在这个上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所学习。所谓有所学习，不但是自己彼此勉励，就像目前中心团契成立了以后，以前就是团契是比较零散的运作，现在就变成一个团结起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可以看到前面远景的一个组织，一个家。那在这个家当中，我们彼此勉励，就像昨天晚上一样。可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请别人来勉励，不是像不多久前我们才有一个婚姻家庭研习啊，才有请那个李哥还有冯姐，然后到我们当中来讲。其实对我自己而言，对我们自己的家，对我自己本身，我从李哥冯姐身上得到很多的提醒，我也调整，也求主带领。下一个月我的讲台是刚好安排在复活节，我现在已经在预备，因为我在去年年底然后今年年初在会议当中，我就已经跟弟兄姐妹讲，就跟同工讲，然后说四月份我要向教会说明我对教会的看法，我的牧会的理念，我的意向和我的目标。我们好不好，我们同工能够如果愿意跟，我们就一起来努力。我会在复活节讲这样子的讲台。那我的意向是什么？我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我就告诉你两句话：经营合一团队，建立爱的家庭。这是上帝给我的意向，这是我要在教会推的意向，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但能够经营合一的团队，我们更要建立爱的家庭。这个爱的家庭不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家庭，而是整个教会也是一个家庭。我们经营合一的团队，我们建立爱的家庭。这是我对于这个监督，对于这个长老他的一些这个条件我说分享一个尾，我先分享这个尾巴的这个必须这个叫做管理自己的家。可是你看，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做监督的必须，你看第一个条件是叫什么？必须无可指责。哎呀，这四个字，其实我刚才就讲说，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里面这个几节里面的这个字数，比很多的公司行号或者说是这个学校的机关的一个职位他的禁用资格写的都还少。可是光是这四个字的 就不得了，对不对？就不得了，是吧？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我无可指责 听起来一字面上好像就是完人嘛，啊，都完人。那这个，请问一下，你相信这世界上面有完人吗？你相信这世界上面有哪一个人是无可指责的吗？这么高的标准，当长老当监督要无可指责，这么高的标准，那我想我们可能每一个弟兄姐妹会想说，我大概没有办法。不但我没有办法，现在站在讲台上那个何弟兄，我相信他也没办法。好，不要说他没办法，那这个可能其他的长老大概也没办法。无可指责四个字，并且我们不要讲说 圣经上面，好，我们讲圣经上面一些大人物好了。摩西他可以讲无可指责吗？大卫他可以说他是无可指责吗？彼得、保罗，到底哪一个人可以被称为无可指责呢？我们想想看好吗？那就只有耶稣一位了啊。可是耶稣自己他也讲，因为有一个人曾经来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说良善的夫子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耶稣就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啊。当然这句话的解读就是说，也可以说我其实我是神啊。另外一个解读的就是说，世人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没有一个是无可指责的。那到底无可指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我在这边预备的时候，就深入的去考察他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叫做 not arrested， 就是没有被逮捕的，这样子啊。不被讲的，用圣经上面其他的这个比较常听到的这个字眼来讲，就是叫做不被定罪的，不被定罪的。什么叫做不被定罪？是不是你没有犯罪？也不是说你没有犯罪，而是你不被定罪了。你没有被，你就没有被抓起来啊，关在监牢里面。你没有被，就是说有个审判官，你没有被那个审判官把你抓起来，然后说你犯了这个罪，所以你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然后你就去这个不管是罚钱还是关监牢这样。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为什么这所谓的无可指责就是他就不被定罪的？因为这边讲到的东西并不是讲这个人有多好，而是这边讲到的是说，这个长老这个监督他要明白救恩，他要很清楚的知道救恩在他身上有什么功效，并不是讲到说论监督人要想当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第一个要做全世界最好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做全世界最这个从来不犯法，从来不做任何的那个心里面也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那个不好的意念的，做完人才可以当长老，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做长老的，做监督的，你要搞清楚救恩在你身上有什么功效。这个功效就是说，你靠着主耶稣的保险，你不再被定罪。你必须要把这个观念抓得很紧，并且要传给你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大家不重视这个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聚集，跟福伦社有什么两样？跟慈济有什么两样？跟外面的一些社团组织有什么两样？我们靠的是自己，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厉害，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好事，已经不需要十字架了。我们已经弃绝十字架，认为十字架那个不重要，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修功德，要把自己做好，然后照那个让彼此好，说好我们要做好人。可是已经看不到那个保险的功效。 我们刚才读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必须在我们的心中，不是只是放在这个大理石教会的基石，然后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一年年你没有看过他一次，你也不知道那句话为什么写在那边。你可能会只是讲说圣经当中的其中的一句话而已，可是你我如果是不讲的话，你可能不知道在大经也写，然后在犹堂也写，在很多的教会都是用那句话当过基石。当你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这句话还真的是很重要。可是它为什么很重要呢？你有想到吗？如果你只有想到说，人若想当监督的职分，他是真的是无可指责他做完人，你这样就想错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罗马书八章一节到二节。是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你看，又我们讲到圣灵，所以再次打广告，四月五号那个有关于与圣灵同行那门课，拜托一定要来参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是的，那个圣灵的律会释放，会带给我们释放。当答案不够的时候，我们会说，哇，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被囚禁，你被很多的东西捆锁。可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你释放？不是说我靠着我自己的意念，靠着我自己 的意志说，哈，我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我一定要努力行善，我一定要做好。而是你要靠着比你意志力更大的那个能力，那个能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讲天上降下来的能力，我们只靠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意志力，对不起，你可以去福人社，你可以去救国团，你可以去这个慈济，可是我们在这边，我们要依靠那从天上降下来的能力，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是的，不被定罪其实就是称义。称义是人的一个渴望，我们很想，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对的事，也做一个对的人。可是做对的事做对的人，不是靠自己的功劳，不是靠自己的功劳。当我们能够体会到说，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功劳的时候，不再靠自己的努力的时候，而是完完全全靠救恩的时候，你就你对这个信仰就了解，就有更深的了解。那你说完全不靠自己，那真的是那自己不是多么的无用吗？就是无用，你把自己看成是无用的，你才有救，你才能够说我错了，我自己没办法，我需要被上帝调整，我不再靠自己了。我们很多很多次靠自己，结果我们都失败。摩西有没有靠自己？有啊，他前四十年靠自己，对不对？可是他成功了吗？大卫有没有靠自己？也有啊，可是他也失败了。彼得有没有靠自己？有啊，彼得说别人不认识，彼得跟主说，别人尽管别人不认你，我也不会，我尽管别人不认你，我也不会不认你。这样，保罗前面的时间多么的靠自己，他在最严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门下，拼命的靠自己在读，拼命靠自己在行。结果他做的都是错的。长老智慧这本书，他有讲到一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长老所有的功课，长老所有的功课，都是在于破碎。什么叫做破碎？就是我靠自己没办法。我不管是想做一些事情，主啊，真的是我大发热心了， 我羡慕善工，我希望在教会能够复兴，我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成就一些事情。我好像我在社会上有些经验，我好像我其实身体还不错，我好像我冲劲很足，我好像我不怕失败，好，我就想办法能够带出一番的事业。没办法，上帝不会要让你做。甚至你说主，我既然长老要无可指责，好，我靠自己我想办法去做好人，想办法称义，想办法成圣，靠自己做得到吗？做不到，要承认自己是做不到的。长老的唯一的功课，长老所有的功课都是在于破碎。破碎的意思就是说，不在于学习办法、方法、手腕、做法，长老的功课是在神面前破碎，就好像摩西一样，就好像大卫一样，就好像是保罗一样，承认自己是没办法的，是没办法的。是的，他这边想，所以请记得，长老们的功课就是破碎，讲理一点都没有用，办交涉一点都没有用。在教会里面最能够讲理的人，就是最不能够治理的人，最能够办交涉的人，最不能够建造教会的人。只有一种人可以治理教会，就是破碎的人。他不是不能够讲，可是他破碎了，他不用靠他很会靠他的口才，他不是没有办法，可是因为他破碎了，他不要用他的办法。他有才干，可是因为破碎了，他不要把才干使出来。他有智慧，可是他因为破碎了，他不用不着那个智慧，因为他全部都靠主。所以所谓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全部靠主，他靠主的，从主的角度来看，他你的全部靠我的嘛，你全部都靠我的。所以事实上那就怎么样，那就没有可以指责的事情，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完全被上帝来治理，完全被上帝来带领，完全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你看摩西，我们都知道摩西一开始他是说我可以，我很厉害，可是在旷野40年他承认他我完全的不行，然后他到后来的40年他靠着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不行，可是上帝可以。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他之前多么的努力，你要知道保罗在 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这边讲的这些话，他若是不被上帝得着，若是没有在上帝面前破碎，他讲得出来吗？我觉得他很难讲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对自己的标准很高的人。可是他在这边承认说，耶稣将基督降是为要拯救罪人，可是我是个罪魁，我是个罪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我承认你们都犯罪没错，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可是保罗说我犯的罪最多，我犯的罪最重，我甚至比你们都还要常犯罪，所以这个叫做罪魁。可是他怎么可以承认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他破碎了，所以才有后面的话说，然而我们的怜悯是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上面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是的，什么叫做无可指责？就是像保罗一样完全的破碎，完全的降服，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靠。你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有资格来当长老，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的精华。任何一位侍奉的人， 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因为我们活出来这个样子的见证，会让人看到，然后他敬畏主。这不是我们刚才诗篇130篇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在念的时候他所讲的吗？诗篇130篇第三节，他说，主啊，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这是我们刚才 所唱的，我们也念的。可是第四节更重要，他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一个教会的服事的弟兄或者姐妹，你站出来，你身上的表现能不能让人因为你敬畏耶和华，就看你是不是一个靠得住无可指责的人。因为你完全的破碎，你已经完全的降服，你已经完全的交托，你已经完全的信靠，你有很多的办法，你学了很多，你本来就很多的你很厉害的一些经验或知识，可是你在上帝面前说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你求主帮助你。如果是这样子，上帝要带领你，上帝要帮助你。或许你现在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或姐妹，可是你有希望在教会当中，我们好好的服侍，我们无论从小组长，无论从团契的干部，还是教会的一些做执事，有一天相信上帝会让你到美好的地步。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工作。刚才讲过，是从长老智慧这本书里面讲说，这是全宇宙最值得羡慕的工作。不是当总统，也不是当立法委员，或者当发明家，或者当企业家，而是在教会里面谦谦卑卑的，完全降服的，完全破碎的，做弟兄姐妹的榜样。我们来唱诗篇130篇。那请给我们第一节来。
主耶和华，我从深处 求的声音，你若就擦罪孽，谁能站住？
主面前，我们思考思考那一句话，刻在我们教会基石上面的那句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思想这句话，我们在主面前反省。是的，感谢主，因为称义的功课并不是靠自己完成的，而是主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为着我们。我们在主面前反省，我们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也破碎，让帮助我们在主面前也降服，帮助我们在主面前也交托也信靠，并且要完全的敬畏他。我们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反省，我们一起同声的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反省。主啊，是的，我们要敬畏你。主啊，我们要仰望你，我们心等候你。主啊，我们愿意进入完全的地步。主啊，是的，无论是一般的弟兄姐妹还是服事的同工，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完全。主啊，进入完全唯一的途径是没有自己，是舍弃自己，是把自己破碎。主啊，因为当自己完全破碎的时候，才能够完全被你复兴。主啊，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降服于你，让我们把自己交托于你，让我们信靠你，因为主你是可以配得我们信靠的，而主你是那信靠的根源，是给我们够用的信心，好像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主，我们今后，主啊，在地上所经的路程，主，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羡慕善工。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当长老，可是至少我们羡慕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服事，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影响别人，一起来成就美好的光景，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让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发明。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次的同声开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心中的火可以被他点着，被他烧起来。这个火不是自己点着的，这个火是只有从圣灵可以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火点着，并且是圣洁的火，并且是炼净的火，并且是鼓舞的火，并且是讨上帝喜悦的那种 那样子的火。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请同声的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希望教会的复兴。主，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家中看到主你更多的荣耀，希望在这个家中，主啊，看到弟兄里面更多的连结，希望在这个地方看到有合一的见证，希望在这个地方看到有爱，从你天上降下来的爱。主，并不是说是只是很肤浅的爱，而是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 主啊，主，你既然将这样子意象摆在我们面前，主啊，就求主你推逼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努力的来奔跑，努力的做来，真的是 来成就那美好的地步。主啊，是的，我们知道，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来服侍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会有两个律，主，一个律叫我们不要，一个律叫我们去往前。可是主啊，主，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主，是的，因为主啊，因为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要释放我们，让我们脱离罪，脱离死的律。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因为有一个新的律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得我们主可以真的是不是靠自己奔跑，不是靠自己弃绝罪恶，而是主有一个新的律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求你的圣灵更多的与教会同在，更多的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感谢赞美你。以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主啊，你都垂听，主啊，你都与我们，主，我们相信你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把时间交给杜长老。